就今天是，齐老师今天也没来呀。那今天就纯粹是咱们师兄之间交流了。郭老师是堵车了，堵车了。那个袁老师也是临时有事儿，这就是我上来就是先顶替一会儿。就是咱们这个是每周五都是在学习这个维摩诘经，现在是学到了这个第12品。就是我先带着大家先把这个12品先从头再给大家再顺一遍。就是这个，在这个顺这个经文的这个过程中呀，就是各位师兄们，就是要是有修行的问题啊，都也可以就是敲出来，咱们一块儿就是互相探讨探讨，聊一聊，聊一聊。这里面就是也有好几个是已经打完签做的师兄啊，就今天就是老师不在，但是有这个打完签做的这个师兄都在。从头开始啊，例行师兄已经贴了，好的，就是这个十二品啊，就先刚开始呀，是这个世尊问这个维摩诘居士，说是这个汝欲见如来，为以何等观如来乎？就是你说你想见如来啊，那你是怎么着观如来的？这底下这个维摩诘居士他是回答了这么一大段，这一大段我就不念了，就我直接给咱们就顺这个经文啊，就是维摩诘他是这么说的，说是这个呀，就是要观这个我观这个我自身的这个实相呀。我观我自身的这个实相呀，就是我是去观到自身的这个实相的。那我观佛的话，也是这么着来观的。那我是怎么着观的呢？我观这个如来呀，它是这个前即不来，后即不去，今则不住。啥意思呢？这个实相其实就可以套用这个《金刚经》的这个经文，叫什么呢？叫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然后呢，说是这个不观色如，不观色性，不观色，它这个后边还有就是说什么不观受，不观想，不观行，不观识，实际上其实就是不观五蕴。但是他把这个五蕴的每一蕴呢，他都是从又延展开来了两个方面去讲的，就是从以这个色蕴为例啊，他说是不观色，就是说不观这个色蕴，不以这个色蕴去观这个实相，也或者就说是不以这个色蕴去观这个，不以这个色蕴去观这个佛的。那后边他说了，这个色如和色性分别指的什么呢？分别指的是这个色蕴的这个外部特征，以及它的这个外部特征，以及它的内在的这些特点。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色蕴它，我就记得，反正最近是在看这些关于教理方面的，就是这个色蕴啊，它是需要，它是有，它是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五根和六尘。那它又需要有什么多少种这个因缘和合，它才能够观得到的。但是呢，就是说到这个最根本的话，这个色蕴呢，它的这个本质上它也是空的。这个空呢，并不是那个断灭的空，这个空它指的是这个了不可得的这个空。那同样的，后边这个受想行识它也依然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不从这个受想行识的这个外在特点，以及它的这个内在的这些外在的这些特征，以及它的内在的这些实质上去观这个如来实相，或者去观这个佛的这个实相的。这是接下来这一段这个经文的这个解释。丽萍师兄贴一下，丽萍师兄贴一下。哎，这经文这个解释实际上其实是挺干巴巴的。再往下看，就师兄们要是有什么就是具体的这个修行的问题啊，就是咱们可以敲出来一块来聊一聊啊。就是我继续给咱们顺这个经文。然后他说了这个观佛呀，他是不是从这个四大起的，不是从这个四大起，就是非四大起同于虚空。就是我记得就是第一次，就是第二次这个维摩诘这一品的话，是我带着大家领学的。我在这块犯了一个知识性的一个错误，叫什么呢？就是我是把这个佛性跟这个虚空啊，我是等同起来了，就是就是还是那会儿，就是看那个传心法要，就是黄檗禅师的传心法要，他在那个里面是把这个佛性和这个虚空是等同起来的。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通常啊，就是我们这些学佛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些名相呀，这些名相它是有一个，它是有一个大家就是约定俗成起来的一个。怎么说呢？它是有一个约定俗成起来的一个操作性的一个定义的。就是上次我在讲的时候，在带着大家领学的时候，这个就是袁老师是提出来啊，说这个不能说是这个佛性就是这个虚空，而是说是这个虚空是有这个佛性的这个特点的。虚空是有佛性的这个特点的。 但是不能说是这个，但是不能说是这个佛性是佛性，就是佛性就是虚空。然后完了继续往下看啊，就是说这个什么六入无机，六入无机指的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完了他后边继续说的是这个叫什么呢，叫眼耳鼻舌身心已过啊。实际上其实就是说就是其实后面这一大段就要我说的话，他跟那个心经里面的有一段这个经文其实也挺像的，就是讲那个什么叫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他这一段呢是破这个五蕴的，然后后边是讲的什么什么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他这个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他其实就是说无眼界无眼界，无耳界，无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它实际上就是这一块就是破的是什么？破的就是这个十八界，所以他这一段他讲的什么六入无机，眼耳鼻舌身意已过，就要我理解的话，这个其实就是跟那个心经里面讲的这个破十八界是一个意思。然后后面再说了叫什么不在三界，三垢已离。不在三界，这个三界指的就是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不在三界，三垢已离，就是这个三界，三界，它是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它这个三垢，指的就是这个贪嗔痴。那这个三就是这个贪嗔痴啊，就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贪嗔痴，只不过就是贪嗔痴的这个程度不同。或者说这个组成的这个成分比例不同，所以他把这个三界就划分成了这个什么欲界、色界和无色界。比如说就像这个欲界的话，那就是这个贪嗔痴就都非常支撑呀。然后到这个色界的话是忘了，之前是讲这段的时候我还查过的，就是色界的话它是哪一个垢是稍微就是浅了点，然后到无色界的话然后是又是哪两个又是浅了点。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不管是深也好也浅也好的话，总而言之它还都是有一个三垢存在的。正是因为有这个三垢存在，所以呢它这个三界也是存在的。那么到真正的这个佛性，或者我们要真正的要去见到这个佛性，见到这个实相的话，那就一定是要离开三界的。那如何离开三界呢？就是要离开三垢的。实际上其实在这一段就是不能把它打了两截，实际上其实是离开三界就是离开三垢，离开三垢就是离开三界。我看看这个微信啊。好的，大家稍等啊，就是郭老师就快到了啊，继续往下顺。这个后边说什么什么顺三托门，具足三明与无明等。师兄好，具足三明与无明等，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些啊，就是我们不是经常说是呀，就是修行是干嘛呢？修行是要我们破无明是吧？是要破无明。实际上啊，就是这个，实际上其实就怎么着才要真正的破无明呢？真正的破无明是根本就没有一个无明可破。所以在心经里面，他就讲的叫无无明，亦无无明，就是叫什么来着？无无明亦无明尽，对，无无明亦无明尽，根本就没有一个无明，更没有一个把这个无明给消尽了。这个呢，才是真正的破无明。所以他在这一段经文，他其实是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吧，就是我自己理解，就是叫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叫什么？顺三多门，具足三明与无明等。实际上其实就是说，根本没有一个无明，根本都没有一个无明，那哪来的？就是那更没有一个什么什么叫三明呢？更没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三托门了。这是这一段，这是第一段这个经文，后边叫什么什么不一相呀，不一相呀，不自相，不他相，非无相，非取相啊什么的，它其实就是从好几个方面，就是它其实是从这些对立的方面，比如说像什么啊，我们凡夫嘛，我们凡夫总是会想着要去落一个点，就是我们想着啊，那它就是是不是一个呀？那不是一个，那是不是两个呀？它也不是两个，所以它叫不一相不异相。那不自相不他相，就是说、啊、那它是自己生的吗？不是，它不是自生的。那它是因为其他的然后生的呢？不是的，它也不是因为其他生的。它实际上其实就是后边这些不一相，就是这些不什么不什么不什么的，它实际上其实都是在。 在破我们凡夫的这个着相的，就是破我们凡夫的这些着相的这个习气的，就是我们自己理解的这个佛性啊，或者是我们理解的这个实现啊，我们总是就是因为是凡夫嘛，就是这个多生累劫以来的这个着相的这个习惯，就是养成了，对，他养成了，所以他很难，就是他很难脱开，很难去离开一个相，然后完了去想这个佛性，或者说去理解这个佛性是什么的。实际上，其实师兄们，就是大家要知道，就包括我们想的，就是我们总是试图的去理解这个佛性，或者去理解这个什么实相到底什么，就这个理解它本身它也是一个相。它是有一个理解相在的。但是啊，这个就是所以为什么就是你看这个就是首先啊，就是我们在就是在这个佛法讨论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大前提的，就是你有没有实修呀？你要是有实修的话，就是你看为什么就是每次在这个师兄就是跟老师交流的时候，就提问的时候，那老师一般都会问一下，就是是不是你先说一下你的这个修行情况啊，你是修六字明的呀，你还是这个修心密的呀？你是修心密的话，你是这个百座内啊，还是千座内的？你到底是多少座了呀？就是实际上，其实问这个的话，就也是看你自己，就看这个学生问这个问题，他到底有没有这个实修的这个基础的？就有这个实修的基础的话，那其实要说去解释这些概念的话，就还是。可能还是会更有一些益处的，不然的话，你说没有实修的话，去解释啊，什么叫一相，或者叫什么叫不一相，那就干嘛去？这个根本都不用说是来请教老师，你直接去查一下这个佛学大字典就可以了呀，直接查一下佛学大字典就可以了。这是第二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正是因为这个佛性或者说这个实相啊，它是离一切相的，那。离一切相的话，当然也是要离开这个，理解的这个相的，理解和或者说是这个思维的这个，或者说是这个思维的这个相的。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但是我们心理学生，当我们就是进入这个实修阶段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刚开始，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个祖师也是有开示的，老师一般也都会给建议，就是说你这个，比如说你这个百座内啊，你百座内的话，你先不用看书，你这个坐下的话，你多持咒，为啥让你多持咒呢？就是为了让你就截断你的这些什么思维意识。当然了，就是说就是百座内之所以就是连祖师的书也不让看，或者说是尽量先别看吧，就是不是说祖师的书不对，而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思维太活跃了，就是看祖师的这个书呀。就是这个看祖师书，刚开始也很容易去误解这个祖师的这个意思。就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师兄，就是咱就不提名字了，就是说有些师兄他现在好像也是修了有几百座了，就是千座也有已经修了几百座了，但是他每次就是过来跟老师交流，他举的这个例子。对，也都是这个老人的这个开示，但是呢，他看老人的开示，他都总是抓这个老人的这些，就是讲到这个什么什么爆炸呀，什么什么入定呀，什么定向呀，就是他总而言之，他总是在这些事情上，就是在老人开示的这些点上，然后去着意。但是老人讲的那些，就是非常了义的，比如说老人的这个略论明见性讲的这个阿谁见于开口来，他就看不着。他就看不着。那老人还有过开示啊，老人还有过开示，这个齐老师也是无数次的跟学员都有过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叫有人过来问老人说这个爆炸，老人还瞪着眼说什么爆炸不爆炸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就是学生就看不着，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实相呀，什么佛性啊，这个实相其实还是要自己去实修，就是为政乃知的，而不是说在这个教理的这个学习上，或者说在这个概念的这种思维辩驳上去见到的啊。不用扯远了，所以咱们继续回到这个经文上啊。这个后边 就是这个什么不一向不一向，这个是从一个角度去破相的。后边像后边讲的这个什么叫不辞不彼啊，不辞不彼啊，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无愧无名呀、啊，什么什么无强无弱呀、啊，它实际上其实都是从这个两头去破的。就是我们这个凡夫呀、啊，我们凡夫的这个思维习惯、啊，可不就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嘛，就是非好即坏，你知道吧？非好即坏，就是非黑即白，非善即恶，非对即错，这样的一个思维。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其实真正的这个佛性，或者真正的这个实相，它是这个就是套用这个六祖的一句话，叫不思善不思恶，不思善不思恶的，就它是离开这个两边的这种分别计着的。但是大家就要注意啊，就是说离开两边的这个分别计着，并不表示我们分不清这个好坏对错，我自个儿想到就是，我自个儿那会儿应该好像是百多内呢，还是在这个刚上千座的时候，我记得是在郭老师的群里面，就是有一个师兄就是踢场子的，然后完了他就是郭老师在群里面就是跟另外一个师兄在聊这个，说这个就是这个不去思维分辨，然后完了那个师兄就说就他就直接怼郭老师了，说你说啊，既然不去分辨的话，那为什么你上厕所的时候为什么要去上女厕所而不去上男厕所呢？就他就这么辩驳，实际上其实你看啊，他这个就是说我们不去这个思维辩驳，并不表示我们分不清这个东西。实际上其实就在这块就非常细微的，就是我们把它分清了，我们自己在这个世间法上我们该去怎么做事，还是去怎么做事，但是呢并不表示我们就是起了这样的一个分别的。就是在这一块啊，实际上就是还是这个实修的，就是还是在这一块还是这个只有实修的话才能知道的，而不是说是在这个思维里面。你看这个思维，如果拿这个思维意识去辩驳的话，你说好，你既然你说了不去分别这个好坏对错，不去分别这个什么什么二元对立的话，那为什么你就一定做这个事，你就一定要这样子，而不是那样子的？你看他就落到另外一个窠臼了呢，好像就是说我不分别了，那我就一定做事的话，一定就变成了一个颠倒黑白了。实际上他其实又落在了另外的一种分别，就是这个分别取舍里面了。我看看 S 是有人的。对，分别亦非亦，分别亦非亦，广文师兄，你这句话是分别呢，还是不是分别亦非亦呢？广文师兄最近有没有加作呀？昨天在微博上，昨天在 IS 上，就一直打文字，你就一直都不理我。就是你到底是最近是有没有加作呀？还是还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加作呢？就不妨说一下嘛。延长了点时间啊，好吧，可以的。太棒了，给你点赞。哎呀，实际上其实这个就不知道其他的师兄有没有，实际上其实这个加坐的话，其实跟打这个两个小时坐是一样的，就是不到时间，就是这个手印不散，咒语不停啊，就是只管持咒，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看那些就是刚开始加坐的这些师兄呀、啊，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个从就是白坐完了之后，猛地从这个两小时就加到这个四小时的，其实都是这个只管吃肉，就是这个手印不散，咒语不停，就只管吃肉，都是这么熬过来的，就没有啥秘诀，就是该难受的点儿，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反正，我交流的这些加坐的师兄，其实都是这样子的。我自己更是这样子的，就基本上都是在熬，你知道吧？基本上都是在熬。谁说没秘诀？有啥秘诀的？丽萍师兄说一下，不妨说一说你的秘诀。对，打死不下坐，是的，就是这个手机不响，你知道吧？就是定的时间不响，就死不下坐，你知道吧？死不下坐，其实死在坐上，我就是不下来，我看你能把我如何。 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尤其是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手印是千万不能散的。就之前在那个沈阳群里面有一个师兄，哇塞，那个佳作，他每次那个下作签到就是吓死人，你知道吗？都是4小时加4小时。这是前几天，就是上个礼拜吧，还是这礼拜一，忘了。就是完了，就是在群里面，我终于是问到了，然后他是对，要不然就是一回信8小时，要不然就是4小时加4小时。然后后来是问到了才知道，人家是打的坐，然后这个手疼了，这直接就把手印就散掉了，然后是主动散掉的，你知道吧？散一会儿，歇一会儿，然后再结账，这哪成呢？这哪成呢？就不知道，都不知道他这个签字内是不是这样打。就是如果是签字内一，要是一直都是这样打的话，一直都是这样打的话，这个都不能算是他这个打过签字的，这个都不能算是他这个打过签字的。因为我们打签字的话，就是这个赌师是明确开示过的，就是打字的话就是手印不散，咒语不停的，手印不倒不散，咒语不停的。嗯。就是，哎呀，这个都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标准。但是呢，就是师兄们就好奇怪，就是他不在，就是这个最起码的一个标准，他不去想着遵守，然后反而是这个祖师，就是老人是明确说过的，我们修心密的话是不练腿子的，不练腿子，重要的是说三遍。但是啊，就是反而是就是现在这个师兄，就是总是在这个腿子这个问题上，就是总是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就是不同的师兄他都有这个问题，就是百尊的千尊的师兄就是都是有这样的问题。你就是136，就是七老师答疑的时候，就师兄们可以过来看一看，就是好多师兄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去问这个七老师啊，这个打坐就是或者说这个腿子不行呀，或者怎么样，就是这个就很奇怪，就是祖师没有强调的这个点，就是为什么师兄们就反而特别执着呢？就是祖师强调的点说这个手印不能散，咒语不能停。啊，包括什么？就对，说到这儿的话，再说一个这个入定的这个事儿，就是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个入定啊，入定它是一个不知不觉的一个过程，不知不觉的，就是你发现自个儿是刚才是我，你发现自个儿哎是不是入定了？这个时候其实都已经是不是入定了，你知道吧？都已经不是入定了，所以啊，就是说在这个座上就不要去管这个什么入定不入定，你知道吧？就是你发现自个儿没有持咒的时候，你就只管持咒；发现自个儿没有持咒的时候。然后就只管持咒，只管嗡巴拉巴拉就可以了。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就是说这个入定啊，就是这个入定跟这个开悟，它是跟这个开悟或者说跟这个明心见性的话是根本没有联系的。就是尤其是在这个入定这个事情上，越有年头的这个人，他越没有可能去明心见性的，这个是百分百的。这个是百分百的。珠海有一段师兄很猛烈，百度还没开始，长时间打2个4小时，就是可以的。那百度内的话是不建议，就是猛加作，是因为百度内就是加作加的猛的，这个打到最后，就是你刚开始这个打作打的猛的这个劲儿啊，越来越特别猛，然后到这个千尊内的时候，就是他突然就会，也许会有这种就是特别不想打坐这个劲儿，知道吧？就也会特别猛，知道吧？就是刚开始是不顾一切代价的这个疯狂加坐，你知道吧？然后到最后是不顾一切代价的就是要断坐，这个也是有好多这种血淋淋的这个经历的。就是我自个儿在打千尊打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师兄忘了名字了，他当时在这个百座内就是打的都特别疯狂，就是他不光是这个一天是打好几座，他当时就是为了赶这个流程。就是你知道咱们这个百座，就是你看就是咱们现在的话，就是怕你这个赶这个流程，都说了，就是我们打百座，我们打千尊的话都是论天数算的，就你一天你就是哪怕打了24个小时，打了12座也是按照一座来算的，就是你这个一千天是必须要打满的。然后但是那个师兄啊，他当时就是疯狂加坐，他的这个百座两轮就是96天，他好像是打了1个多月就打完了，然后完了上了千座也是特别猛，一天是4个小时6个小时的坐。然后呢是前一阵子，就是这个5月底的时候，就有一次在群里面交流，一问才知道断座了，你知道吧？断座了，而且他断座的话也是特别有理由，就是没办法，工作忙，巴拉巴拉的，就是。就凡是断坐的人，他总是能有各种各样的这些时间法的这个借口，工作太忙了，这个或者什么时间不允许，我赚钱养家。哎呀，实际上其实所有断坐的人，他其实只有一个理由，他就是不想做了，他都是不想做了。就凡是想做的人，他都是总会想着办法，然后去把这个，就每天就是2小时嘛，他总是能够腾出来这2小时的。 而且就是这个齐老师是也是有过这相关这相关的开示的，而且是说过这相关的开示是说过好多回的。就是我们打坐的话，其实就是这个睡觉的两小时嘛，就是其实也就是每天少睡两小时嘛，就是你每天就你再忙，你每天没有这个睡觉的时间吗？就还是有这个，只要你有这个睡觉的时间，就是你有这个睡觉时间，你每天睡觉时间都不足两小时吗？没有这个连续的两小时的就睡眠时间吗？只要你有这个连续两小时的这个睡眠时间的话，你就用这两小时的时间去打这一坐就可以了。一个月还算白坐吗？就是这个当时他那么打的时候，他在群里面签到是就是郭老师也是说过的，说是就不能这么着打的，但人家不听啊，这有啥办法，就是都太有自己的主意了，这谁有啥办法。白坐还没开始是没修行心吧。立根师兄这个说的是啥呀，不知道。就是还有一个师兄是我当时去打七的时候一个师兄，然后他现在也是打完千座了，但是他是在打完千座之前他是断过一次座的。他之前他是修行中心，他是直接去山上，然后去闭关的，直接是去山上去闭关的。你看这个其实下了很大的这个决心的，就是他能下这样很大的一个决心啊，其实是很值得就是去赞叹的。然后他去就是去山上，然后去闭关，但是他好像是修了这个五六百座的时候，就是横竖就是不想打了，横竖就是不想打坐了。然后就这么着断座了。他断过一次座，但是后来是又把签都打完了。所以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尤其是这个百座内，就是不太建议就是疯狂加座，就是怕这个就是刚开始这个就是劲用的猛了，然后你到后来你这个不想打坐的这个劲也会特别猛。哎呀，其实我自己那会儿我百座内的时候没加座，千座内的时候我加座特别猛，就是这个当时也是。就是也是这个在别人看来也是这个断座的这个种子选手的，也是加的特别猛，而且我确实也是有过就是有一阵就每天都不想打坐，你知道吗？每天都吧，就是其实也特别闲，你知道吧？每天早上就按说是有时间打坐，但是每天都拖沓到这个晚上九十点才开始打坐，你知道吧？就是疯狂的在那个断座那个边缘去试探的，是有的，但是就是反正把那个劲儿就熬下来了，熬过去了也就没啥事儿了，也就没啥事儿了。但是也有好多人他就没熬住，你知道吧？就是我是比较闲嘛，就是工作各方面就比较闲，就自个儿开的工作室比较闲，就是反正就是熬过来了。就可能工作上在就本来自个儿就不想打坐，然后完了就是工作稍微一忙，或者这个家里面需要照顾的话，哎，刚好有一个借口了，这顺势就断了，你知道吧？顺势就断了。没办法，就是还是看个人吧，就是这个签座打完不打不完，这个都是自己的发心，其实要我说，跟外在的这个环境没有一毛钱关系，都是自己的发心。好，咱们继续顺经文啊，继续顺经文，就是又扯了这么多八卦，郭老师还不来呢。讲到哪儿了？咱们接着往下看吧。我给他贴这个下边这个经文吧。啊，好吧。啊，这个回顾的我好尴尬，我也是那会儿刚回来。就最近老师没让我上麦，最近我也没看《维摩诘经》，实际上最近一直在啃那个楞严要解。我这咋贴不上来呢？哎，好了。尔时舍利弗问维摩诘。如于何末而来生死，就是这个舍利弗，就上面是维摩诘居士不是回答了吗？就是说我是怎么着，他上面说是我是怎么着观佛的，然后其实后边都是这个回答，都是这个就别怎么观，别怎么，就是要我理解的话，就别怎么观，就是不要有意向，不要有意向，不要有自相，不要有他相，就是不要有强，不要有弱，不要有慧，不要有名，然后是什么什么没有，就是不要有失，不要有牵，不要有戒，不要 要有饭，他都是用这种否定的这种，就是你看这个其实这个实际上其实就很类似于咱们就是一直说的这个就是你只管做你只管做你知道吧。我就记得就是好像最近哪一次的这个齐老师这个答疑好像就有一个事情就提到过了，说这个我要是只管做的话，我最后我会不会落这个断灭呀、啊、我天哪，师兄啊就是这样提问的师兄、啊、你想多了你知道吧，你还有一个担心自己落断灭，你都有一个担心在，你咋可能断灭呢。所以啊，就是我们这个修啊，我们这个修行啊，你看这个就是好多这个佛经还有好多这个就是祖师的这个开示你知道吧，他虽然表达的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但他其实通通说到这个用功夫的时候，就是也做功夫的时候，他其实通通都说了这么一点你知道吧，就是你只管断你只管丢。你看咱们心力这边的话，就可不就是让你这个断可以停嘛，对吧，就是这个百座内让你就是下坐的时候多吃肉，吃肉干嘛啊，吃肉可不就还是为了让你就是截断这个妄想吗，对吧，所以你就只管这个断妄想就可以了。哎，老师来了，好的，那老师接麦。老师我刚才是开了一个这个企业微信的，我把这边就关了，你在那边重新开一个，然后完了让雅静师兄再转发一波好吧。
喂喂，我现在说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开哪一个关哪个。
我是把那个啥，我是把企业微信，我不是开了一个直播嘛，然后完了你那边你得，我把这边关了之后，你得重新你在你那边开一个。
那边开一个。
知道了，好的，行。
好的，各位师傅，我下面交给郭老师。
可能是过节的原因，今天感谢淡泊。说到哪里了？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贴吧。辛苦赵师兄贴一下。12品不回顾了，13品讲到哪里了，接着往下来就行了。看到了，尔时月盖王子行义药王如来即手佛足却住一面白佛原师尊住供养中法供养圣云何为法供养佛言啊、哦、这个是接前面的，就是说的是他们呢都是就是非常的护持佛法的，有个人就说了他呢要就是要最护持佛法的那一个，然后人家告诉他你最护持佛法呀就是法供养罪，然后他说什么叫法供养罪啊，他就说你去问这个问佛去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你去问这个药王如来吧，他会告诉你。然后呢他就这个月盖王子呢就到了药王这里来问他到底什么是法供养啊，听说法供养是最殊胜的，然后的话就是你就告诉我这个地方的话具体的讲是讲到哪一句了啊，对这是这一段他们一家的就是他父亲啊什么的都供养如来，然后他就说了，他说他就要那个就是最好的那个供养是怎么样供养，那是就是空就是这个空中就传出来了天人的声音呀、啊、法供养罪，什么是法供养去问药王如来他会为你说。然后他就到了药王如来这里来问他了这个听说呀就是说的是这个所有的供养里面法供养是最好的，那么什么叫做法供养啊，就是这一段有没有具体的讲到哪里，还是没开始讲呢，那我就从那个药王如来的回答开始了，继续吧。好的，善男子，这个法供养者诸佛所说深经，一切世间难信难受，微妙难见清净无染，非但分别思维之所能得，菩萨法藏所设陀罗尼印之智不退展，成就六度，善分别意顺菩提法众经之上，入大慈悲，离众魔事及助邪见，顺因缘法等等，能令众生坐道场而转法轮，所供叹誉，能令众生入这个佛法藏，摄受贤圣一切智慧，说众菩萨所行之道，明宣无常，能使部位。 若闻如是等经，信解受持读诵，以方便力为助众生，这就是法供养，这就是法供养。再看看啊，下面还有什么。又于诸法如说修行，随顺十二因缘，得离住见，得无生忍，决定无我，无有众生，而于因缘果报无伪无争，离住我所依意不依语啊。后面的这个就更是精髓了。这个法供养是说了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说的是对于究竟义的这个经典，受持读诵，而且能够为众生解说，把这个究竟义经典的这个深意啊，能够展示给大家，然后并守护这个佛法，就是佛法的究竟义，佛法跟究竟义这个地方上，你就是这么说吧，你就守护着这个究竟义就等同于佛法，佛法就等同于究竟义，你守护着这个就是法供养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你在行持上是按照究竟义这样行持的，就是这个具体的他有说呀，四一啊，还有什么呀，就是这样的，就是起这种慧观的，就这样去行持的，这种的就是法供养。这个说的是一个是说的是这个受教，一个说的是行持，就是前面的说的是意境，就是说的是护持这个经典，读诵这个经典，受持这个经典，广为众生所说。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保证这个佛法跟这个最深意的经典说的是一致的，你就守护这个东西，这个就叫法供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究竟义的这个，你能够入究竟义，而且按照究竟义说的那样去行持去做。这个就叫做法供养。那么这个里面就牵扯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的是他说的是身经，什么叫做身经，就牵扯到这个问题。对于身经这一块他说了就比较多。佛回答的咱从头开始看啊，就是佛就回答了，就善男子这个法供养啊，就是说的是就是诸佛所说的这个身经，就是这个经啊，就是这个经，你能够怎么样啊，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等等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所护持的这个身经它有什么特点呢？下面说的是就是世间的人啊，他难信难受，而且他微妙难见。为什么就是微妙难见呢？世间的人也有那种很聪明的呀，也有很刻苦的呀。他聪明不到，他就是这么说吧，天才和这个勤奋的关系。天才的人他天才不到，勤奋的人他也勤奋不到。所以说这个叫微妙难见，而且呢他也很难去信，很难去受。你怎么说空呢？这怎么可能是空呢？这哪可能啊？这不可能的啊！这明明一切都有，你怎么说空？难信难受，微妙难尽，清净无染。他呀就是说的是这个不是这个分别思维所能够得的。你怎么去分别思维去研究，然后去区分它，然后去思索它，你这个就是你要去这么做。这个非但不是说的是不止的意思，非但就是不是就是靠你的，但就是依靠，不是这样仅仅的依靠你的分别啊思维啊就能够得到这个究竟义的这个意思的啊，就是这个意思。这是说到了一切世间难信难受，微妙难尽难见，清净无染，说的是身经啊，身经的这个特点。它的特点是什么呀？那世间的难信那就完了，都没有门了。不是的，就是菩萨大乘菩萨的，他能够会取这个意思，这就叫菩萨法藏所摄，就是菩萨的修行，他能够就是会取他的意思，这个摄就是取得，就是菩萨的他的那个正量，他能够就是说的是会这个经典，这个就是跟佛跟菩萨是相通的。陀罗尼印之，这就是秘密之印呐、啊，秘密之印印之，就符合佛的密印，就身经是符合佛的密印的。这个你要是按照身经去做啊，就能够一直到不退转，成就那个菩萨的六度。这个六度是什么呀？六度是从此岸到彼岸，成就六度的意思就是能到彼岸的意思。这个我们星期二的这个楞伽啊，专门有说过世间的六度、出世间的六度和出世间上上的六度。大家别觉得这个六度就是那种有为的奋斗，不是有为的奋斗，你离不开有为的奋斗，但是它绝不等同于有为的奋斗。 就是说成就六度，能够善分别法义，善分别法义，然后呢就是顺这个佛法，能够跟究竟义相顺应啊，它是众经之上，这是说的是身经，身经的特点啊，身经的特点，凡夫他是不能信的，他也不能够接受，然后他也不能懂得他的意思，他怎么去捞摸都捞摸不到，是大乘菩萨就是这个是相通的，另外呢是诸佛密印所印证的，然后呢你就是按照身经去做，你可以到不六道不退转成究竟佛果，然后呢是这个顺大乘法，它是身经啊，它是众经之首，众经之首，你受持这个身经呢就能够入大慈悲，离众魔事，离魔事，离邪见，就是说一个是邪魔，一个是外道啊，离了邪魔也离了外道啊，邪见就是外道，这个众魔事就是说的是这个邪魔啊，邪魔，然后呢它也不断灭，它还是就是说的是因缘生，你看着它生，因缘灭，你看着它灭了，但是它本质上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金刚经也提过的这个无我相无人相，这个四相，金刚经的四相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四无相或者叫，然后呢说的是后面说的是这个空无相无作无起，有的人就说这怎么能空呢，这怎么能无相呢，你怎么能够不造作呢，不造作不是断灭了吗，无起啊，这都是佛经上的呀，你呀、啊、你是什么人呢、啊、你别天天在那说惭愧啊，说这个不好意思啊，你是难信难受，你是世间的那个成见太坚固了。看看前面那些经解，如果没有讲的话我们在这看一下经解啊，看看经解在这个经解这个地方上，一切的说身经这个地方，一切世间难信难受，微妙难尽，清净无染。这个僧肇就在这里有一个点评，僧肇在这里的点评就是说的身经是什么呀，身经僧肇说的是方等第一义经啊，他的这个指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我把这个僧肇的解释贴上来啊，僧肇的意思就是方等啊这一类的第一类的经典，这种经典呢，它的意旨是就是说的是非常深邃的，你这个用有为的心你去研究啊，你研究不到它，它你用任何的形象去框定它你也框不定它，这就叫做非有心之所得，微妙无相，非明者之所睹，就是你聪明啊你也看不着，它不在所有的六根接触六尘的这一切法尘中，不在这里面，它不受任何的污染，就像是虚空一样，你染不到它。如果你用就是有为的心你去证它，那就是非常难的。这个地方有一个涉及到教理的一个问题，我好像不止一次的看到僧肇这么说了，就是说的是方等第一经也。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天台宗啊，他判教的时候他有一个就是这个五十说法，就是说的是华严时、俄含时、方等时、般若时和法华涅槃时，对吧，大家还记得吧，这个五十说法，元音老人咱们根本上是元音老人在心经觉引里面呢解释这个心经的时候啊，就用了五十说法这个来判这个经典，就稍微的讲解过这个五十说法。在五十说法里面呢，就是说的是一般的认为这个方等啊，它不如华严和法华涅槃时。华严和法华涅槃时，那是就是说的是，就特别特别究竟啊。所以说天台宗判自己的法华经是在法华涅槃时，就是法华涅槃时就是那个最美，就是夕阳红，是那时候的最成熟的，乘兴而谈的。我把这几个写出来啊。一般来说呢，就是说的是佛就是刚一成道，然后乘兴而谈说的是华严经，然后呢发现大家都接受不了，又从小乘经典开始说了俄含呢，就发现这些人呢就是说的是特别的执着，这个有学有证，执着苦集灭道，然后要破这些人的见，这就是方等，然后呢就是说完了破他的见，就是直说 般若第一义，直说般若第一义，就是这个叫做这个直说这个就这个智慧的，直说智慧的，这个是般若。然后呢，就是最后了，就是快要圆寂的时候，那就乘兴而谈法华涅槃。判教的人来说的话呢，他把这个佛说法分成了这个五识，除了华严识之外，他认为其他的说法也是次第进的，比如说是俄含，就是那个就不如方等，方等就不如般若，般若就不如法华涅槃，有一种这样的印象。实际上的话，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你看僧肇在这里面就说了，方等它就是第一义的经典，就是方等经典呢，它已经是很究竟的经典了。实际上啊，就是像这种的判教方式啊，就是说的是说空啊、偏空啊、说有啊什么的，佛教在说第一义的时候是非常多的。他说第一义的，他不说第一义的那种的时候，就是纯粹的说苦集灭道是非常少的。纯粹的说苦集灭道，你可以在《俄含经》里面去看到，《俄含经》这个经是非常非常长的，非常非常长的，几十卷吧，好像应该也是有五十多卷还是多少卷，《俄含经》是叫长《俄含经》，非常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俄含经》并不是说的是单纯的小乘，仔细看它里面有大乘义。你比如说，42章经那里面的那些句子很多很究竟，比如说供养千万亿诸佛不如供养一无修无德无正之人啊，这个就是这些话啊，就是42章经里的这些话，就是都是从俄含经里摘抄出来的。所以俄含经也不是光说小乘的，也不是光说小乘的，但是它突出了苦空无常啊，突出了这些啊，突出了这些多一些，突出了这些多一些。所以说你要是把这个法华的这个五识啊判成它就是俄含的不如方等的，方等的不如般若的，般若的不如法华涅槃的，这种判的方法是不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维摩诘经一般呢，它就是判到方等时的，方等时的就是方等说法的。而且维摩诘经的特点是什么呀，就是大家看着觉得过瘾是在哪儿啊，它破斥那些小乘啊。你看那个天女儿怎么收拾舍利佛的，对吧？你看看这个维摩诘怎么说阿难的，还有那些十大弟子的，一个一个都给收拾了啊，就那些的，我不去看他，我看他别提了，我以前见过维摩诘，我被他收拾坏了。为什么他要收拾啊？因为这个十大弟子他现在是比丘相，他就着这些就是清净啊，他着这些清净的样子，就是是小乘，所以维摩诘驳斥他，所以维摩诘在驳斥上呢，驳斥的特别的痛快。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是把它分到方等时，方等时的特点就是他破斥小乘。破斥小乘，或者他比较钝，比较钝。一般的这个钝在教下还有一个的，你不能光钝，你还有圆啊，你还不能光钝，你还得有圆，你还得圆满呢。你不能光说空，你还得说妙有啊之类的，你不能光说真空，你还能得说妙有啊。方等呢，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哎呀，只说空啊，只说这个没有。你比如说像楞伽也属于方等，但是你看这里面僧肇是这么说的，方等就是第一义的经。方等就是第一的经，这个地方是对教下说的，我们大家不一定有这个感觉，你要是学过教你就知道了。就僧肇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别小看方等，我理解是这样的。很多人就这个不在意这个，实际上呢，在僧肇这个地方，我不知道这个时候他们分了没有这个天台宗，但是这个时候的话，方等经已经是就是究竟义了，你不能说方等的就是它低于般若，它低于法华涅槃。这个地方是属于岔开了，说了一些判教方面的啊，说了一些判教方面的，华严、俄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啊，五识判教，五识判教是个很有名的、很通俗的一种判教方法，基本上破斥小乘的都在方等里，还有一个是宝积经啊，有典型的就是宝积经、楞伽经和维摩诘经，就方等时说法的几个代表，最典型的就是这个大宝积经。还有这个楞伽经，还有就是维摩诘经，就说的这些是不是没意思啊？这些就是属于是教下的这些，那是教下的这些判教吧，判教嘛。法华天台宗它依的是法华，它依的是就是妙法莲华经啊，它妙法莲华经，所以它的判教方式，它把佛经一归类，哎，它所依的这个经典，就是说的是最圆满、最圆满、最圆满，没有比它更圆满的了啊！这个就是《法华涅槃经》啊，就《法华涅槃时》的经典。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妙法莲华经》是最珍贵的呀，你要好好学啊，那就是这个意思。《法华涅槃时》的两部经典就是《法华经》跟《涅槃经》，就是这。说完了法华，就涅槃了。 这个是啰嗦了一下，我们看经义吧，看经义吧。也就是简单的来说，维摩诘经就是深经，就这么说吧，维摩诘经就是深经啊，就深经就是究竟义的经典。在有的人觉得是这个，你看他没有说那些妙用啊，你看看华严经多厉害，对吧？涅槃经多厉害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他就没有啊，他不是那种富贵啊，不是那种哎呀，就是说的多热闹、多辉煌啊，什么什么的。实际上啊，就是说的，你看那些真正懂教的人，只要是透出这些究竟义、直指究竟义的，他都是究竟经典，他都是深经。你按僧肇说的这个深经的特点，就是这个特点呢。深经的特点就是说的是究竟义的，你捞摸不到的，你沾染不了的，它没有任何污染的，它就像是空。你有心去琢磨它，你去琢磨吧，你怎么都琢磨不了。第一个说的法义上的，你这么猜那么猜全不对。第二个就是它的境界，你都思索不到，什么把这个东西拿过来，那里头的人都没感觉到大，也没感觉到小，就被他伸手都拿过来了，就这一类的，不符合逻辑。非但分别思维之所能得，菩萨法藏所摄，菩萨法藏所摄的这个地方啊，鸠摩罗什就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大乘经典，大乘经典。凡为菩萨说法能成就菩萨，皆是菩萨法藏所说。哎，就是那个知道那个第一义，他知道第一义是就是说的是阔然无胜的，就这些人哎，听着可过瘾了，可对他的口了。他在这一块他听着他能长养他，能长养他的菩提，能长养他的菩提啊。就是说的是凡为菩萨说法能够成就大乘的，能够成就菩萨的，这个都是菩萨法藏所说。关于陀罗尼印印之这个地方，鸠摩罗什也有一个注解啊，看一下啊。总持有无量实相，就是总持之一。如果经中说是实相，实相就是印，以实相印封此经，则为深印也。复次印凡本言相，实相也，以实相为经标相也。大家看一下这一句话的原话啊。陀罗尼印印之，陀罗尼啊，它就是总持，那个总持，就是这个，大家一般知道的这个陀罗尼，比如说咒语啊什么的，都叫陀罗尼啊，都叫陀罗尼。实际上，陀罗尼你要是意思译过来，它的意思叫总持，总持就是有无量了。陀罗尼有无量义，对吧？咒语有无限无量义，那其中的一个就是直指究竟实相，直指究竟实相。所以说呢，陀罗尼印印之就是实相印。实相印印这个经的，这个就是深经啊，这个就是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鸠摩罗什啊，解释了说这个陀罗尼印印之啊，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也可以原来的话，它按照翻译来说，应该是陀罗尼印，陀罗尼相印之，可能是陀罗尼相印之，陀罗尼相，这个陀罗尼相就是说的是实相啊，也就是简单来说，陀罗尼印印之的意思就是实相。实相的直指实相的这一类的都是深经啊，这一类的都是。所以说啊，判教啊，各法有各法的判教。你看他就是他说法的这个是就是说的是这个方便的多还是究竟的多？究竟的多，而且呢听了这个法证究竟果的也多的，这一类的都应该属于是。就是说的是就是实相的经典，实相的经典。所以说判教我觉得有一种最简单的，但是人家不用，就是一个是说方便的，一个是说究竟的，这就行了。一个说见的，一个是说顿的，这就行了。像我们这种都不适合去教下，人家教下说这怎么能行呢？见顿秘密不定，得分好多种。实际上的话，就是说的是按照方便义和究竟义来说，这个经是属于究竟义的，属于究竟义的经典都叫做深经啊，都叫做深经。这个是说到陀罗尼印印之这里了，这都是说的是深经啊，说的是深经。我们啊，心中心法从这个三代祖师。到就是老师那个时候让学的，到现在的我们涉猎的这些经典呢，就是说都是究竟义的，都是说究竟义的。不说究竟义的那些，你比如说那个，就说的是那个具止佛母的， 啊，就准提法的啊，就那些我们那些都一般都不讲，没说那些。我们新中心的学习的经典，一般都是说的就是破你的小乘，直指究竟义的，直指究竟义的，成就六度。这个就没什么了，再接着往下。善分别义，顺菩提法，众经之上。善分别义就是善分别实相义。善分别实相之意啊，实相的意他就领会了啊，他一领会这个他就融会贯通了，就是说善分别意其实就是说善通实相意，他通了实相意他对一切就融会贯通了。顺菩提法，菩提法是什么呀？僧肇在这个地方上专门说了，顺菩提法是怎么样叫菩提法呀？僧肇在这个地方是这么说的，所谓的顺菩提法就是顺菩提无相之法。善分别义，顺菩提法，众经之上啊，众经之上就是这就属于是经里面的，经里面的最好的，经里面的最易修行入的，经里面最深的啊，这就是众经之上。这个地方僧肇又强调了一下，鸠摩罗什说，举其身者，于净众经为上也。身就是众经为上，就是身经，身经就是众生为上。就僧肇在这又强调，三藏十二部里头啊，方等就是第一的，方等是第一的，挺有意思的。他这个等于是说了两次了，说了两次了。我对这个话有印象，我看过这个经典，我对这个话有印象。除了僧肇这么说，没看到别人说方等是第一的。你看看法华，法华的人他一般他认为法华涅槃是第一，你知道吧？这样一判的话，楞伽也是第一了。啊，好，顺菩提无相之法。你一说实相，人家就那个了。人家说了实相就是无相，每部经都说自己第一。从我看经来说呀，并不是每一部经都说自己第一，说自己第一的多，说自己第一的多，但是说自己第一的一定有究竟义，一定有究竟义。也就是说，什么是第一啊？身经是第一，第一是身经。再回忆回忆看一看，那些就是只说方便，说了大篇幅的时候说方便的，他说自己是第一的，再想想。你比如说佛心经说第一，我们都承认佛心经里头有究竟话呀，有究竟法义呀，很究竟。心经没读懂是因为你不肯那个心经，不肯那个心经。任杰的情况这几天交谈大概有一些了解，第一个对手印，对咒语，第二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坐上的时候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不得低于两个小时，然后不得隔日不休，这四个条件一定要毫不含糊的满足，就这样算你正在打百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坐下的时候多持心中心的咒语，其他的东西不要考虑。他的那个见解啊比较就知见不够正，还比较坚固，知见不正比较坚固。这个我们毕竟不是每部经都读了，首先毕竟不是每部经都读了，但是呢从我们读的经里面呢，有的铺垫的长，有的铺垫的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的呢就是明着你看不出来，你比如说阿弥陀经啊，明着好像看不出来，实际上它是有的，实际上它是有的。有的经它就直指第一义的，别的不说，它各不一样，它各不一样。你说那些完全没有的那些的，我们不是每部佛经都看，但是你说就是找一部经典里面没有究竟义的，我现在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就《阿含经》我看过一点，没看到究竟义，因为《阿含经》我看的就怎么说啊，我看着这个就是太少了，没有看完啊，没有看完，太长了它那个。你说的第一也是方便，你看对谁讲啊，你看对谁讲啊，你总要归类的，你总要归类，归类的时候就是究竟的和方便的嘛。花开见佛悟无声是究竟，花开见佛悟无声，这个地方是无声是究竟啊，还是花开见佛是究竟啊？哎，不是在这儿出问题了吗？无声不是也无死吗？你去死试试，到大城市去说这话。这个维摩诘经啊，很适合杨广文。 就别的菩萨说，哎呀妈呀，这个地方这么糟糕，呀还有佛在这儿说这么究竟的，这么利落的，没想到啊，这个地球这个破地球啊，这个破娑婆呀，这么破这么烂，五浊恶世啊，糟糕的很啊，这些众生这么露脸，没想到佛说法说的是这样的污染，这样的究竟，这样的就是说的是利落呀，让他方世界的菩萨刮目相看。刮目相看，然后刮目相看之后就说自己了，自己因为看着这条件不好就嫌弃这儿，觉得这儿不好什么的，现在才知道能到这个不好的地方来说法的这些啊，才是真正的就是说值得学习值得赞叹的。你就不敢去那个不好的地儿，你说是咋回事啊？再说你那个不好的范围也太娇气了，肯定嘛，修行这个事儿啊，你就是要破除自己的这个就是最害怕的那个东西啊，有的人害怕的东西不一样，有的人担心啊不安的东西不一样的，你那个有什么见解你都要试一试，对你那个不安的能不能有所带动，如果有所带动这个是有用的，如果对你的不安没有带动的这个东西，你这种见解你就不应该抱着。一般来说你觉得自己的见解变化了，你首先应该验一验自己最大的疑问最大的不安，验一验能验得过去再说。君不见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精精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精精不各不相道。什么叫做没有了断作风险呀？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什么叫做没有了断作风险？不说了，不说了，跟你，你有自己的主见，不说了，不说了。他都已经就是七八百座了，他还说自己有断作的风险，而且他没干啥事儿。他不能出去，他觉得出去干事影响他，会让他断坐。入大慈悲的那一段再贴一贴看看，应该是。入大慈悲离众模式及住正见，这个。入大慈悲，入大慈悲啊，就是这么说吧，能够入这深经啊，就是究竟义的经典，能够让你开智慧，开智慧，这个智慧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啊，就是这样入的大悲大慈悲。大慈悲说的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已经说过很多次了。离住模式，离众模式，离众模式就是说，离众模式就是对你这个法有所障碍的吧，有所障碍的吧。这个和邪见的，这个魔就是那四种魔啊，邪见就是62种外道见呀，62种外道见呢。正教即弘，众邪自息，顺因缘法啊，顺因缘法。这个地方啊，鸠摩罗什就说了。就是说的是究竟义啊，究竟的这个经典呢，究竟义经典呢，就是深经所说的经典是什么样啊？深经所说的经典的特点，它不是有也不是无，不是有也不是无，所以说可以随顺因缘法，随顺因缘法就是该生的时候它就生，该灭的时候它就灭，该红的时候它就红，不该红的时候它就不红啊，这就叫随顺因。然后它的本质上是什么呀？别说它不是非无，它也不是非有啊。所以说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空无相、无作无起，这个倒没什么了。再看后面的，能令众生坐于道场而转法轮。哦，知道了。助天龙神前。助天龙神钱达婆等所供叹誉，能令众生入佛法藏，摄住贤圣一切智慧，说众菩萨所行之道，依于诸法实相之意。究竟义的经典，它的特点就是能让众生啊安于道场，然后呢转法轮。做道场转法轮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能够信解啊，然后呢行证，能够信解，能够行证啊，能够行证，能够就是说的是去安心的去学，安心的去信啊，然后呢能够按照他说的去做，这就是坐于道场，而且能够转法轮实际上就是弘法了，修自修就是自立，是坐于道场，转法轮就是利他。还有呢，龙天护法都赞叹啊，龙天护法都赞叹， 能令一切的众生啊都能够，就是他的这个究竟义的经典，就他能够令众生啊，就是能够汇入到这个佛法里面来。能够他呢，就是就是一切圣贤，这个僧肇的解释就是一切圣贤的智慧都没有在这个究竟义的经典之外，就是一切圣贤之智无离身经也。这就叫做摄住正贤圣一切智慧，就是一切贤圣的智慧都没有在身经之外。这是说身经的，这个说众菩萨所行之道，众菩萨所行之道依于诸法实相之一啊，依于诸法实相之一。众菩萨所行之道是什么道啊？诸菩萨所行之道，所行其道无方。菩萨所行啊，不是你所能够，就是说的是你拟定一个啊，这个菩萨这个时候就应该这样，那个菩萨那时候就应该那样，这种情况应该这样，他是活泼的，他非常的活泼，他并没有固定的模式，这就叫菩萨所行其道无方。这是说的是众菩萨所行之道依于实法，诸法实相之一。为什么无方啊？因为实相无相啊。因为实相无相啊，怎么样活泼，他是活泼的，怎么样能够引领他走出来，他就怎么样说，他没有定法，他是活泼的。今天跟你做一天舞，要不要给老师做个舞？你做舞的时候的话，有没有想到观照啊？有没有想到观照这个事儿？有没有想到过观照这个事儿？你在座上能够一直的念咒吗？你在座上的时候的话，那心里能念咒不？你要不念咒，你可就白打心中心了呀。杨子涵，你在这块多引导引导他，他下座就那个嘚瑟呀，他坐上是咋持咒的呀？我们下座就不敢嘚瑟，不敢嘚瑟，因为下座嘚瑟吧，坐上持咒你持不好，你知道吧？尤其是刚开始那个手疼的时候，哎呦啊，简直是一个妄想也不敢打，打一个一打妄想手就疼。座上有没有念咒啊？还是在想别的呀？拿个样子啊，何必呢？不要自己骗自己。这是说的是菩萨所行之道依于究诸法实相之意，实相无相，就是菩萨所行之道是活泼的，是活泼的，他并不是有一个定法，他所行之道是活泼的。但是这所行之道呢，他虽然活泼，他的目的都是一个，都是引众生啊，都是引众生入佛法藏的，就是这么说吧，都是为了吸却咱们的妄想的。他有很多种方式，他不会就是说哎呀不理，他说不理，你说哎呀你怎么就是就会这一句，我都能猜得出来你说啥。他有时候不说不理，他说他都没个东西你理什么呀，他有时候这么说，他说都是让咱息下忘心的。坐上你能念得了咒呢？你念咒的话，你坐下想那些东西翻腾不翻腾啊？依于诸法实相之意，接着往下看吧。明宣苦无常苦空无我寂灭之法，能救一切毁尽众生，诸魔外道及贪著者，能使部位诸佛贤圣所共称叹，被生死苦是涅槃乐。一切诸佛所说十方诸佛，十方三世诸佛若闻如是等经，分别显示分明守护法，这就叫做法供养啊，这就叫做法供养。这个就是接着上面说的，就是说的是身经呢，它就是的特点是什么呀？身经它的特点就是能够就是告诉你这一切是无常的，是苦，是空，是无我的，是寂静的，这就叫做这个明宣苦空无常无我寂静之法，寂灭之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一般都知道苦集灭道，对吧？这世界是无常的，是苦的，是空的，所以呢，这都是由于我们就是妄想执着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的修行，以证得究竟涅槃，对吧？苦集灭道的根本意思是什么呀？苦集灭道的根本意思是我们认假作真呐、啊， 是我们一切本名忘其念任名啊，这就叫做明宣，就是他知道苦空无常无我寂灭的究竟意啊，这就叫做明宣。明宣就是他明白实相，他明白实相，所以他能够救度一切众生，他能够救度一切众生。这个地方啊，鸠摩罗什专门说了，鸠摩罗什说小乘法里面呢，他不是说一切众生都救的，就是毁尽众生。什么叫做毁尽众生？犯了很重的罪呀、啊、犯了很重的罪，犯了很重的罪，犯了忤逆罪，犯了四重禁，就是犯了这种的罪，犯了就是大逆不道的死。小乘法说那就没办法，没办法，就是弃而不救。大乘身法就无不救。小乘法里面就是忤逆罪和四重禁啊，四重禁就都弃而不救。大乘身法则无不救也。小乘法不行啊，你这个没有出家的因缘，你不能出家，你这个罪太重了，你不能出家。你这个修不到的，证不了果的啊，它是有个这个。大乘则不是的啊，大乘则不是的。所以说究竟义的经典，它能够救一切毁尽众生，毁尽众生。在这个地方上呢，这一切众生都能得救，关键看你肯不肯，关键看你肯不肯。还有后面的呢，就是说的是诸魔外道和贪着者，就是那样的人能使他害怕，能使他害怕啊，能使他害怕。就是这个诸魔外道，它的特点就是诸魔外道，它的特点呢就是贪啊，特别的贪啊，特别的贪，还有呢就是追相啊，追求那个相啊，无不用其极啊，无不用其极啊，能救能灭的这个小乘说苦空无常救不了，大乘的这个方等身经能救啊，大乘的方等身经能救。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被生死苦是涅槃的，被生死苦。就是这个僧肇在这个地方上就说了，这个大乘的经典呢，能够让你离开生死之苦，告诉你涅槃有多乐。就是虽然生死是苦的，但是说你想离开生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涅槃虽然是乐，但是呢，就是说的你知道涅槃乐的，这都人非常的少，非常的少。就说我们修心中心的人，有多少能知道涅槃乐的呢？我觉得生死虽苦，备知至难，还容易从字面上去理解。涅槃虽乐，识之者寡呀，识之者寡，自非身经孰起其路，自非身经，逗号，孰起其路啊，孰起其路啊。这个涅槃虽乐，识之者寡是为什么呢？他涅槃这么好，为什么认识他的少啊？为什么不知道这种乐啊？他单着的是什么乐呀？就说我们修心中心的吧，他单着于打坐的那种的定紧的快乐。你好像离了一个有了一个什么事儿，你很烦恼，然后你一打坐，哎呀，这个烦恼没有了，好像吃了一剂麻醉药一样，好像喝了一杯什么可乐一样啊。他单着的是这个，要么他单着于学习什么经典，这个口吐莲花高谈阔论，他单着于这个，他在那儿分析什么东西，分析的可来劲儿可来劲儿的。有人进来吗还是什么？还分析的这些东西分析的可来劲儿可来劲儿的，他有的是单着于这个研究抽象之理，有的单着于这个定景之乐啊，他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啊，容不得理，容不得理，容不得警戒，就在这个地方上他是多快乐。这个快乐不关乎任何的知识，这个地方不关乎任何的定力。哎呀，这个快乐可快乐了，他不到这儿，他到不了这种快乐，他沉醉的他，所以这个快乐啊，虽然是非常的快乐，但是识之者寡呀，识之者寡。这个不是究竟义的经典，你很难启发他。生死虽苦，备知至难。不是的，生死虽苦，备知至难，就是生死啊，它很苦，但是呢，你想要脱离生死也很困难。他就是不知道涅槃乐的，他咒语断不了脱不了啊，咒语脱不了还是老样子，怎么办？你打什么妄想啊？你打什么妄想要脱咒语啊？你打妄想，你别打这些妄想，你现在就是想要一个东西，所以你不甘心，你是老样子。